享受工作，乐生活，随时随地自在安排，高效工作不打折。 HP Dragonfly 一公斤轻巧机体，搭配超长效电池，3:2萤幕比例，视野更高，看更多，支援触控功能，好看又好滑，顶尖安全的工作好伙伴。 HP Dragonfly 顶级商务笔电，采用 Windows 11专业版，在任何地方展现卓越的工作表现。
Ladies and gentlemen, welcome aboard. Welcome to Arch Plus Podcast. 下一站我们要为各位抵达的城市是西班牙，但是在抵达西班牙前，我们要在意大利快速的飞过去。那其他的呢，我们还有去了哪一些意大利的城市？
梵蒂冈，
梵蒂冈
这是算一个国家，
对，
罗马中间的一个排队之城。当然梵蒂冈我觉得就简单稍微带一下就好，就最有名就是很大到夸张的圣彼得大教堂，然后还有一大堆那个美术馆，就梵蒂冈美术馆，
就这样，
对，就这样。然后为了看这个东西，让我们排了5个小时，然后又淋雨又晒太阳，然后一堆吉普赛人跑来跟我们兜售，
我们就绕着那个城墙这样排队
排队排超久，然后那商业团可以快速，
然后沿路上都是韩国人，就是
哦，对，很多韩国人。
Tour guide，
对
，guide， 反正它就是一个城中城的概念，然后整座城就是一座博物馆。
其实梵蒂冈更重要，不是这些，是我们最后那中华民国大使馆前面的
打卡嘛，
打卡，唯一的邦交国，
在欧洲
邦交国。
然后后来好像楼上租给加拿大用的，
上面又挂了一个更高的国旗。
对，那个领事馆之姐。
Hello， 大家好，欢迎再次收听建筑家 Podcast， 我是翔仔。那这一集呢，又是我们大家很喜欢的欧游记系列的第四集。那因为大家其实有听完第三集的时候，应该知道说我们其实第三集收尾收的非常非常的快速，因为录音室时间的限制的关系，所以我们在事后就稍微讨论一下，我们觉得还是要把意大利的一些城市的性格可以算是总结一下。我们就话不多说，马上进入今天的主题咯。那其实意大利我们也去了非常非常多的城市，包含像是罗马、那个瓦伦西亚、米兰，不是瓦伦西亚，
佛罗伦斯
、okay. 我们先去了威尼斯嘛、
oh, 对
对，然后罗马它旁边或者应该说里面的梵蒂冈、然后佛罗伦斯，大概这几个城市、
然后比萨、然后我们再到五渔村，然后 沿到热那亚，然后最后进入法国。
是，那其实我觉得各个城市他们都有很特别的性格，比如说像是罗马非常令人
有味道，
印象深刻的味道、
我是觉得罗马给我最深的除了那个味道以外，就是像一个废墟一样的城市。当然仔细看看啦，就是罗马其实很惊人的，发现你走在路上每一个旁边可能都是1000-2000年前的东西。
是，没错，
就整个城市应该说你要有一点想象力，你才能回到古罗马那个当时的时空里面，其实会很惊叹这些古罗马人他们的这种空间塑造的能力。因为如果回溯这个像建筑史的部分，就希腊之后其实罗马做了一次非常大的算是开创一样的，他们开始塑造空间，而且是建筑用墙体为塑的这些空间，而且再加入很多他们世俗的这种欲望的生活，所以产生了非常多在城市里面的公共的场所。 比方大家可能很熟悉啊，浴场啊，斗兽场啊，这些都是一些非常可以说非常现代了，就是非常复合机能的，然后机能分区甚至是类型化，就是似乎我们现在的这些建筑原型都是从那个时候其实1-2000年前都可以看得到。那当然走在城市里面就是都是废墟，
但这些废墟也变成罗马现代化发展的一个蛮大障碍了。
是 是，
等于说
就包含地铁嘛，都不能挖。
对啊，它也不是台湾，你看台湾遇到古迹就忽然烧起来，罗马就你烧也烧不
完，石头都烧不起来。
对，而且你烧不完，你随便挖到处都是遗迹，满满都是遗迹，连开个地铁都有问题。
就那种感觉非常非常有趣，是一种你就走入历史的感觉。然后一转角就又遇到一个，那边又一根柱子，这边又一个壁。看这样子是一种非常老的味道。当然刚刚提到味道 还有另外一种味道。
对，但是老味道我继续提，应该说老的味道就有新的味道。
是，
所以我们当然有看一些新的建筑物，比如说那个扎哈的21世纪美术馆，也是在应对旧建筑物中怎么去发展出新的事情。当然扎哈就是
扎哈，
我们知道几条流龙串在上面，
但我觉得研究它的平面会觉得那个案子感觉还算是蛮好用的空间。
是，而且其实它在那个凸出来的量体的，它做了一个斜面嘛，是往下的斜面，然后有一个反射的玻璃在那边，其实你可以借由它就看到整个老城的屋顶。
对，是，然后旁边还有那个 piano 的那个几只大蟑螂，
三个大的，
很像蟑螂、滑鼠或蟑螂的
大蟑螂，
大肥点没有。反正那几个滑鼠中间有一些遗迹，所以你就发现遗迹到处都无处不在。
应该说，刚刚德真讲到的那一，就是在这个古城去走，会有一种好像回到那个大二的时候嘛，西洋建筑史
啊，满满的注释，
就是在学校的时候，如果是建筑系的学生，大概都会读过一些建筑，或者是画过那些平面。
虽然原先那时候好像没什么感觉，
对，但是他现在就出现在你的眼前，
可是就算出现在眼前，
还是没什么感觉。
对，我也不会说那是什么注释，我才懒得去辨认注释，
是不会啊，
他就是注释，对，
就看到的时候突然说，哎，这个是那四个字都要只有一个，
对。可能也跟我们因为当初的旅行设定有点关系吧，就我们都在一心寻找这100年的现代建筑，所以其他相对的就没有花费那么大的心神，但其实也是非常有意思的。Maybe 下一次可能会是 focus 在那个东西。
我觉得这个是罗马的城市，其实应该就是要慢慢走，就不能像我们这样子快速就这样跑来跑去跑来跑去这样。可能你慢下来的时候，像电影一样的步调的话，你可能就会在那个城市中
绝美之城，
要生活啦。
是是是，对，
在那边生活感觉
绝美之城。
我觉得回到讲到生活，其实威尼斯其实我们就比较有这样的感觉。我们还去，我记得我早上还跑去那个鱼市集跟鱼贩买了一条鱼，然后还用那种油纸包起来，然后你走在路上会看到每一个后巷啊，怎么样，他们晒衣服
，
对对对，就是你会觉得你跟那个场所是有连接的，其实就是因为你在一个地方可能待上够长一段时间，就是这种日常的感觉带入了以后，你可能我完全可以看到一个跟一般观光客看到不一样的风景。
是，而且他们那个卖蔬果的时候也是用那种船载过，然后他靠在岸边，然后就是跟他买蔬果，然后就是哇，那整个感觉真的很不一样。
泰国吗？水上市场，
水上市集。
可是不必须说，那个威尼斯就是一个这样子的城市，
很有生活情调。
对，那其他的我们还有去了哪一些意大利的城市？
梵蒂冈，
这
还算一个国家？
对，
罗马中间的一个排队之城。当然，梵蒂冈我觉得就简单稍微带一下就好，就最有名就是很大到夸张的圣彼得大教堂，然后还有一大堆那个美术馆，就梵蒂冈美术馆，
就这样，
对，就这样。然后为了看这个东西，让我们排了5个小时，然后又淋雨又晒太阳，然后一堆吉普赛跑来跟我们兜售，
我们就绕着那个城墙这样排队，
排队排超久，然后那个商业团可以快速。
然后沿路上都是韩国人，就是
哦，对，很多韩国人
，tour guide，
对
，tour guide，
反正它就是一个城中城的概念，
罗马城中城，
整座城就是一座博物馆。
其实梵蒂冈更重要，不是这些，是我们最后到中华民国大使馆前面的合影
打卡吗？
对，打卡，唯一的邦交国，
在
欧
洲
邦交国。
可是后来好像楼上租给加拿大用了，是不是？上面又挂了一个更高的国旗，
对，那个领事馆之街这样。
梵蒂冈那个位置，其实外面就面临那个台伯河嘛。那刚刚进阶其实是快速的提到一部电影，那个，
绝美之城，
对对对，我觉得还是应该要提一下的。其实就是索伦提诺的这个意大利导演，可能在当今我觉得应该透过他的电影最能够感受到意大利的一些风貌，比方2013年的绝美之城，其实他刚好上映在台湾，刚好就是我们去的前后那段时间。
是，
那甚至后来有一个年轻气盛，就是 Youth 这部片，其实有一幕也是非常神奇，就是整个威尼斯的圣马可广场水全部涨起来，然后他主角走在那个水上中间，就有很多很多的画面和威尼斯或者意大利之所以迷人而令人神往，我觉得是有一种魅力存在这种城市里面，其实都可以透过索伦提诺的电影去一探究竟。
这些是属于罗马很美好的味道， 那样谈的味道，我们就去谈一些比较我们现实遇到的事情。
地铁出来的味道。
对，其实罗马真的是很有味道，除了古色古香、新与旧，然后人满为患的味道之外，当然这印象
新鲜的味道。
对，其实你知道吗？到一座城市最重要是什么？第一印象还是很重要，第一印象还是很重要。结果我们第一印象一出地铁，居然闻到了一股尿骚味，很重。然后你会看到一大堆黑人啊、吉普赛人，然后在车站打地铺或是干嘛的。然后你经过那个车站的排水沟出口排水沟，闻到一股很浓的味道窜上来，这样不是温泉，是尿骚味。然后当然是我们还有就是我们要去住宿的地方，很神奇，有一个很古老的那种电梯，很老的电梯，然后有楼梯回旋而上，真的非常棒。但是我们要进那个旅社之前的过红绿灯地方，居然有疑似人的大便就在斑马线上面，很可怕。到底谁会在那种观光区？很明显应该是人屎，因为真的有个恐怖。对，
没有，那个尺度应该不是狗的啦。
对，很可怕。好了，讲完那么多恶心之后，我们讲一些不恶心的。
上一节厕所这一节，
对啊，好，我们讲一些比较不恶心的，就是罗马有一个味道很棒，叫做熟悉的味道，就像是我们第一次到荷兰吃到第一餐，居然是那个面阿姨煮的那个面一样。那罗马也不知道为什么，我们就刚好就是在车站旁边找到一家那种中式的餐厅，那还有所谓的那个蛋炒饭、炒饭那些的，然后价格也不会很贵。然后呢，老板就忘记是哪里的人，反正就是应该是中国人。然后反正就是那个味道真的太棒、太熟悉了，所以导致于我每天都去那边吃晚餐。就是所谓在异乡中能够吃到家乡的味道，真的是还蛮棒的。虽然我是觉得味道还是有点不太一样，不是台湾味道，
毕竟是比较中国式 的处理的方式。
材料，
但有米饭就是赞。
对，
米饭
吃了这么多面包、蔬菜，
就是不一样。
对，
是。好，那其实意大利就是这样，我们就一路
往南、
往南之后呢，就开始沿着地中海，噔噔噔噔噔噔噔噔。
那当然，罗马底下是佛罗伦斯。其实我觉得佛罗伦斯给我们感觉比罗马清晰了一点，比较舒畅了一点。
我觉得整个城市充满一种优美的，
对，优美、
完美，或者应该说和谐的比例的平衡。
对，真的，
所以我觉得像一种尺度之城，这个城市是有尺度，你可以感觉得到的。
对，真的很
舒畅，其实就很贴近于当初文艺复兴的这种追求和谐比例的这种感觉，
优美。包括在百花大教堂，还有那个桥忘记名字了，
就土桥嘛，
对，那座土桥，然后
窗外有蓝天，里面出现了，
出现一个很像城镇，但它是桥。然后经过一些布鲁庄买一些面包吃个晚餐，然后一路散步在搭的公车到那个，
还有一天晚上，就晚上
晚上
到了那个米开朗基
罗
的
广场，然后一览整个夜景。真的是很美妙。好，佛文斯大概是这样。其实还有冰淇淋不错啦，对吧、啊？可以去 我不知道哪一家，可以去找一下。好，
这范围太大了，
可以去找，一定有啦，那很有名的。那佛文斯完之后，我们就是啊，其实佛文斯还有一个重点，我们忘了提，就是它的那个市场，还有一个算是原本是做什么忘记了，反正就是还有一个市场。那个市集是蛮棒的，也可以去看一下，好像是一个、
牛肚包
中央市场嘛，
对，那是一个中央市集。其实那个市集啊，就是反映 它很像是台湾传统市集，但是透过一个崭新的包装而出现存在。其实我觉得有时候市集应该要很热闹、很拥挤，让你觉得
充满人味，
人味，然后你会感觉很想买、很想吃那个味道，就像台湾夜市一样。其实这可以给台湾接近一下，说有些新的夜市改造，有时候不要太过干净啊，可以让它更有活力、生猛一点。其实那感觉会让人刺激你的消费欲望，是真的哦。其实那个市集那时候就是这样的感觉，然后我们也吃了当地很有名的一个小吃，叫牛肚包。
牛肚包。
一字多音叫做肚，好了，牛肚包就是一个面包中包着牛肚，
是
很不错的、可以尝可以尝一下。好，这个市集可以去逛一下，很有名。对，它是一个绿色的屋顶，从百花教堂看得到。那佛文斯结束之后，我们就是再往南，然后到比萨，然后比萨当然就看个斜塔就走了。对，就这么的肤浅、没有啦，就最有名就是那个斜塔，没错啊，都就是看个斜塔，当然没上去啦，也不会带个什么球跟羽毛上去丢啦。对，我们不是伽利略啊，所以我们比萨看完之后就开始继续转入了地中海，因为时程有限，我们没法再往南，加上有人告诫我说，出发前意大利啊，越南越可怕。就是越恐怖这样，所以我们就只在比萨就开始往北转了，就转向地中海，
还来不及遇到黑手党、
对，不然太可怕了。拿破里那些什么 好，然后我们就开始从地中海一路闲逛。那地中海就是一系列的小品，那我们的开篇就是有名的五渔村，大家应该听过。那五渔村经过几个村之后，我们就辗转到热那亚，然后那天也是蛮离奇的，就是很晚才到，然后住了一个在露营车，住在露营车里面这样，反正也是为了省钱住到一个奇怪的地方。然后随后就不知不觉的就跨过了法国的边境，然后进入到了整个
就是上次提到的马丁加，
对，然后尼斯，还有那个
摩纳
啊，对，摩纳哥赌城，摩纳哥从马丁加看得到，非常都是富人聚集的地方，
是马赛。
我们在车上经过而已。
对，尼斯经过，热那亚是经过，对，热那亚是经过，所以我们算是不知不觉穿越了一个国家。
是，
然后马赛就上次提到，我们就纯粹只是去住了科比伊的那个
马赛
公
寓。
当然，马赛这个城有讲那个嘛，马赛曾经被获选为文化之都，但是也有说是恶魔之城，是因为扒手很多，有点乱。其实我们那时候去，我是觉得地铁有点恐怖。你进地铁的时候，我是记得那时候所有人都盯着你看，然后面无表情。然后我还偷偷拍了一张面无表情的那个照片，这个看起来回想起来是蛮恐怖
的。其实想一想，就是六点过后的那个台北捷运嘛，大家其实表情是差不多的，
其实日本差不多，
不一样吧？
在公车上，
没有，那表情我是感觉他好像在评断我们，因为你想，因为我们到马山公寓那地方是比较偏远，除了建筑人之外，不会一般观光客会去那边，所以整趟车哦，只有我们四个东方人，全部都西洋脸孔，然后一副在打量我们的表情，若有所思表情看着我们。我记得那时候是所有整个欧洲行程中搭地铁最紧张。那时候我那时候是用手紧包着我的包包，然后站得很正，然后也是盯着他们看， 你盯我，我就盯着你，这样一路盯到马赛公寓那里。对，好，那是马赛。那完马赛之后呢，接下来我们就转入了真正的，其实就是我们整个地中海的重头戏，也是我们西班牙的第一站，就是巴塞隆纳。
是，没错。然后那巴塞隆纳的话，其实我相信我们应该不用在节目上再多述，因为其实最有名的就是高地。那高地不管是他的什么奎尔公寓啦，或者一些他的公园啦，大家应该，对，大家应该看了很多展览，应该都有相关的知识。
对，
那最有名的话就是他的圣家堂。
对，其实芬兰那个时候刚好是我爸以前，因为我爸是念艺术，他有个学生其实就是那个徐芬兰，然后徐芬兰曾经在那个台湾有办过展，那个时候我们跟他碰面的时候，他也说想要撤个展，因为等于说要把那边的文物搬过去。
是，
那刚好很高兴由他来为我们带领我们去游历整个高地。不过西班牙有一个比较，巴塞隆纳一个比较严格的规定是说，就是关于导览这件事是很严格的，等于说他没办法让我们带我们进去导览。比如说我们到奎尔公园的时候，他只能在外面等我们进去看完再出来。
是，
然后偶尔是跟我们讲一些，当然有很多知识也可以去看他写的相关的书籍，他也有出版一些，就徐芬老师有出一些书籍在台湾也有卖，然后也可以去看他所写的东西。他算是一个研究高地的算学者吧。
是，对，没错。
当然有些很浮夸啦，就是应该是我们在巴塞隆纳见识到说西班牙的，应该说整个南欧的那种拉丁民族的那种性情。像我刚刚也提到意大利会误点，但是意大利高铁其实蛮准时，是例外。当然意大利还跟西班牙 还有一个事情非常准时，比如说午休时间到了，下班时间到了，他会很准时哦，赶你走。然后像那时候巴塞罗那买火车票也是，我们要买下一站瓦伦西亚提前先买的火车票，结果呢就一堆人排队，然后大概到午休时间之后呢，你就看到一个窗口一个窗口一直关起来关起来关起来，就只剩一个窗口。你就想说哇，他面对这么多人居然还可以一直关窗口，因为他们要去休息，真的
是很不得不说，就是每个国家的性情真的都不太一样。
对，真的是一瞬间你也觉得很放松，但你又不放松，因为有点混乱。因为整个南欧就是一个蛮各种人种、各种文化一种冲击、很混乱的一种印象。你对城市的感觉有时候确实也有点不安感，加上观光客很多，观光客很多就会吸引很多扒手，所以是要随时注意的。那我买完票之后，结果那阿姨居然带我们到车站旁边，就徐芬阿姨带我们到车站旁边的一栋楼的顶楼，然后享用一份豪华的大餐。对，然后那个餐厅，餐不是重点，是那个餐厅是一个超棒的景观餐厅，等于说那是我们看到巴塞隆纳的第一印象，因为它周围都是那种落地玻璃，而且是在顶楼，所以那时候就可以看到哇，整个巴塞隆纳很特别的。如果看过风拍图，
就顺着那个对角线大道，
对，对角线大道切出来的整个很漂亮的平面，
远处就是圣家堂，
对，
然后在后面还有那个
Nouvelle 的那个小黄瓜那座塔都很明显，当然还有巴塞隆纳花费很多资金人工盖出来的那个沙滩，人工沙滩被列为世界前几名的那种沙滩，非常的热闹，就看到整个街区这样非常的棒。那我们吃完这个餐之后就开始进行我们的高地之旅。那当然因为高地很多人都知道了，那其实我们就特别去谈说圣家堂，
这个还没有完成的这个很有名的建筑还在盖。那那时候看到说是预计2026年会完工，那不知道会不会完工，因为你知道民族性格，但是听说好像也有一些很多因素啦，就是可能真的想要赶在那个高地的，
就跟台北表演艺术中心那座位数一直加一样，二零多少，两千零，
是台中歌剧院吗？
都有
。不过比较重要是，他们为什么赶2026？我记得好像是高地100年诞辰，是不是？印象中，对，又要赶到那个时间完成。
圣家堂是1882到1884年左右之间起造的，所以已经是100多年的一个房子。
对。
那其实用现代建筑的角度似乎很难去理解这样的建造的跨度，但是如果把它放回中世纪来看，相对是正常的。
是，
就我们可能之前很快的忽略就没有谈一些包含哥德式的建筑，这种科隆大教堂其实是整个从中世纪盖到工业革命的一开始了，就是整个从原先的砌石的方法到后来变成混凝土在盖，所以它的跨度可能是几百年。那甚至我觉得不只是时间的跨度，而是一项其实高地在盖这个房子的时候，它的建造方式也很特别，就它回复到一种中世纪的这种监工，而且是建筑师要到现场去监工的这样的一个营造方式。那就连盖法也是非常应该说上一个时代的一种做法，但当然他运用了非常多难无以名状的这种东西，那个待会我们来谈一谈。但也就是因为这样，他每天要去那个工地。
是。
但是呢，据说因为这也是施志明老师上课的时候提到，就是他晚年痛那个应该说风湿很严重，所以他又每天要去监工，所以只能用走路的。那也就是这样，有一天就走在路上被电车给撞了。
电车。
对对，应该是电车。那个是他的
最后的遗作，也是最大的作品这样子。
好，我们回到建筑。
对，其实圣家堂我觉得就简单讲一个字，就是感动。
两个字，
好，一个词啊，一个词感动。好，一个词感动。其实应该说真正整趟欧洲会看到让我泛泪，但没今天讲的太夸张，就是稍微有点眼角泛泪的感觉，真的是圣家堂。是该怎么说呢？因为我们之前也看过很多教堂，比如说那种科隆大教堂，那它比较阴暗一点，然后也是很神圣崇高的，然后包括后来刚刚提到那个圣彼得大教堂，然后那个也是很大，尺度很大，很壮观，或是很优雅美智的那个百花大教堂佛罗伦斯的。但高地圣教堂不一样，而且那个感觉我不知道怎么形容，就是它绝对不只是存在于说高地那个非常惊人的那种结构跟雕塑性的那种建筑语汇，而是说它整个空间带来的那个氛围是非常令人感动的。
是，
这很难去形容，就是那种瞬间就是就像是教堂应该是让人感觉到上帝至高无上存在的那种境界，那我觉得里面大概真的圣家堂做到了。
是，
其实我觉得也有可能是这个空间带来的一种比较没那么压抑的愉悦性，有可能因为以前教堂都充满那种神职色彩，
是，
但圣家堂感觉不太到，你会觉得它是一种自然的活力，这种活力绝对不只是存在于说它把那些柱啊或雕像弄得栩栩如生，或是弄得很像树的或树枝那种感觉，而是说它整体空间给你的跃动感，或者说你看到那个彩绘玻璃的光，七彩的红橙黄绿蓝靛紫的光，整个透过光打到廊道的时候，然后之后你看上穹顶，它是设计了一个那个类似一个采光罩，然后让自然光从那个很漂亮的罩中散发出来的那个场景，你会觉得好像沐浴在一个很神性的，它已经超脱自然的一种神性空间中，但是它又会是无比舒畅，而不会感到充满那种宗教意味的那种意涵，真的感觉就是你进去感觉都要信教那种感觉，它是真的达到了，所以那时候是非常感动，
太神奇了那个空间。
对，其实神奇也是第二个词，当然也是归功于高地，对，
当然它的尺度是蛮大的，
对，其实是归功于高地的那个结构上的那个处理。
我记得我们那时候到那边它其实彩色玻璃才刚封上去，
是，
甚至是比较暂时的，好像是因为之前某个重要的宗教界的人士去参访，然后他们赶快本来都没有玻璃的，赶快先封上去，所以有些还是轻玻璃，我记得那个时候，
对，
但已经非常有
味道了，
你可以想象它最后的那个样子。
那个样子其实高地那个结构也是很神奇啊，比如说我们米拉之家，它上面有一个类似砖砌起来的那种类似隧道，那其实都充满了它 类对于类似生物啊，比如说一些
蛇类的骨骼、
骨骼啊、枝叶的那种研究开山的方式，所以是充满了一种有机性，所以以至于说我们等一下如果有提到瓦伦西亚的那 Crossover 也算是继承了他那样的一些精神，类似仿生建筑，
而且他做了很多大型的这种模型，
对
结构的模型、
结构性模型，
包含用悬索啊、缆索，然后最后把它
反过来就变成屋顶，對對對對對，那个是非常厉害的结构性模型。对，
是。我自己对那个空间非常有印象，是就是在那个空间里面，它其实你不会很明显的看到十字架或是任何的神像，而是你那个本身就是像刚刚静杰说，就是你进到那个空间的时候，它的那些自然的建筑的语汇，那些光影，就让你会觉得就是神是存在的那种的感觉。
对，
而且它本身整个建筑物的设计上，它其实是有非常多的故事，就是藏在它的不管
是
装饰那些
雕像，
雕像
其中一边是诞生的那个面嘛，
是
一边是受难的那个面，
是
那其实时间跨度很大，所以最后受难的那个面就是比较晚近才完成，那是请了一个日本的雕塑家吧，应该是
对
用一种非常立体派切割的方式去呈现，
对对对，
就它有一个就等于是因为高地已经过世很久了，然后其实他当年的图面留下来非常片段，当然后来有陆续发掘到一些模型，但是有很多可能一般人会觉得有很多臆测的成分，或者其实后来是一种再创造，就是按照高地的原因可能他原先想的一些理想，但是后人运用当代的一些技术比较有时代性的诠释的方法来把它协力去完成。网络上有一部影片应该只有一两分钟，就是快速的用动画模拟最后可能中央塔怎么样起来的，到最后那个样子是真的很惊人。
这个技术其实也不像以前已经是砌石的或砌砖了，它也出现混凝土的相关辅助。
但据说最近好像因为 COVID 那个冠状新冠病毒好像暂时停工，
又停工，
赶不赶得上
这2020年真的完工得了吗？
对，
这是一个大疑问。
有趣的还有一点就是它是边盖边用的
哦，对，
不只是参观而已，它现在里面就是正常的举行一些在前阵子啦，就是正常举行所有的宗教的仪式，其实就上面还在施工，然后底下已经是在使用了一种非常有生机盎然的这种状态就是工地但是又是在用的，
对，
是
游客很多，
这里必须也说也是巴塞隆纳就是赚钱的一个很大的诱因吧，就持续在施工，大家就会持续对它产生好奇，就持续的想来。
当初是多少？12点多吗？
哦，对，差不多12欧多。
对，好，那刚刚静姐其实有提到说的话，后来就是有一位后进，其实也有向高地效法了，沿用了他这样子对骨骼、对自然界的一些结构上的。
最近又浮上了台湾建筑圈的台面。
没错，因为他在原子
大学的
那个国际会议中心，
白色鞋子
白色的荷兰靴
的那种感觉。 对，
那这位大师就是
Carla Strava。
对
Carla
Carla Strava
应该是卡帕，应该是西班牙文念。对卡拉特拉瓦啦，其实用中文讲就卡拉特拉瓦，很像卡拉基腾。
没错，
对。
其实我们在建筑家 Podcast 第一季的时候其实有提过这一号人物，就是他的非常有名的在 Valencia 的艺术科学城，
他的家乡，
对，他也是他的家乡，没有错。那这个艺术科学城，因为它实在太像未来建筑了，所以它曾经被大量的运用在某一，应该说很多部这种
科幻片
里面都会去现场取景。
取景，对，
对，因为那个地方就，因为大家也知道欧洲嘛，西班牙可能就会有一些就是像欧洲式的建筑，但是那一区块就很像是好像从外太空外星人然后降落到地球，然后就那个区块就是一个完全不一样的生态系的那种感觉。那 Carla Strava 它是非常有特色的设计手法，就它的结构性是非常非常强的。
对，其实结构性来自于它的背景，因为它的学位是有包含结构，就是所谓结构工程设计还有建筑设计都有的，所以等于说它不用请结构技师，它自己就可以处理一切，也是因为这样的优势它才可以去设计富有诗意的结构。那当然它类似高地是说，因为它更极致在投入在各种生物形态跟骨骼或相关等等的研究上，所以比如说它有一个北欧忘记好像是丹麦吧还是挪威忘记了，反正有一个城市有一个扭转大楼，就是模仿一个人扭转脊椎的样子，
是不是斯德哥尔摩？
对，哦，那就是瑞典，对的那个大楼。那它也把很多这种生物性的结构跟骨架，很像肋骨般的那种骨架，然后呢反映在它的一些建筑物的一些构造系统之中。那瓦伦西亚科学城其实，哦，先讲不好的好了。其实不好一个印象是，当然这不好印象不算是 Carla Strava 的问题啦， 但是也有可能很多因素，就是他我们到现场其实蛮破败的。其实 Castrava 如果知道他的故事，也知道他个性也有时候也是蛮硬的，就是说面对一些设计抄袭或工程的纠纷是蛮多的。所以像瓦兰西亚就有一些工程上的问题，所以我们去看的时候有很多贴贴补补的补丁，
就跟我们之前在照片上的落差蛮大的，一个非常雪白的那种发光的建筑一样，就现场看是灰色的，
对，有很多脱落的。
刚才静也讲这种补丁，就是代表有很多表面的漏水的问题。
对，
哎，补丁很大，
对，很明显。嗯，然后听说好像也跟那边有关系啦。好，当然，然后这件事比较不好。那其他的感觉，我是觉得就是一脉的 Calatrava 的一种结构性的精神。但要谈到很有诗意，我觉得倒不然，但是确实是有一个很爽朗明亮的一种感觉，等于说这个建筑结构仿佛是你进入一个很像把一个动物的骨骸放大的样子，
空腔的
空腔，然后你走进去的那样感觉。那我就谈唯一我觉得最有趣的是，它有设计一个忘记是做什么用，应该是剧场那种，就是一个像眼睛的一个、哦、
对对，在水池中央的那个，
对，水池中央的、那也是最经典的，是因为它是做一个类似，它就是一个眼睛的形状，但是它只有做眼睛横向剖开的上半部，那下半部去哪了？因为它刚好落在，它做了一个很大的水池，它落在那个水池上方，所以透过水池倒影的映照，它就出现一个完美的眼睛。然后更有趣的是 Calatrava 有时候会设计一些机动装置，美国有一个就忘记了，他有个案子是他整个翅膀可以打开飞起来，
密尔瓦基，
对，密尔瓦基
美术馆，
对，那很经，那也是很经典。那他在那个眼睛也是，他眼睛外面其实也有一个构造，是他可以关起来，
眼帘
可以合下去，所以透过水倒影，眼帘一关的时候，上下就会合起
来。
那这合起来就像人的眼睛扎起来一样。然后他中间还真的做了一个球，应该就是那个剧场的部分，代表的是眼珠。
对，
现在看照片是。蛮有感觉，
蛮有感觉。
对，
刚刚提到这个是半球天文馆，它里面号称有全西班牙最大的 IMAX 剧院。
哦、IMAX，
对，没错。
可惜我们没有时间，
没有。我们当天也是非常非常急促的，就把这个艺术科学城就快速的逛了一遍。
对，
我们走路走了非常久。
对，唯一有进去参观的应该是只有那个菲利普王子科学馆。
呀呀呀！
对，就进去就要绕，也是这样绕一绕
啊、哦。对，绕一下就。
但其实实际走进去，你就发现好像不是一个人的尺度的空间。嗯嗯、
对，
它。特别特别的巨大，然后就感觉上可能也跟这种工程的背景或者他追求一种艺术的结构的表现性，而其实某方面忽略了使用者在现场的一些比较人性化的尺度的
感受、啊、
的感受，所以相对的比较冰冷一点点、而且非常庞大。
是，其实你走到那一整个园区，它其实是一个旧河道填起来的区域，走到里面的时候其实你都不会感觉，你会感觉上你就是身处异地，你没办法在里面找到一个很舒适的角落让自己就是可能说停下来休息一下。
对对，
你就想要就是哦很厉害很厉害，可是你就想要赶快看完赶快离开，
一个一个大的雕塑。
对对对，就是每一栋建筑都像雕塑品一样。
就是有点可疑，就是它好像就是你看到这个样子它就是这个样子，我看完就没了、它比较少了一点能够不断去品它的那个韵味，
是，就是说哦，就哇，很壮观这样。
之所以这种体验空间、对，好像似乎没有那么多的变化，很感知上的这种经历性并没有在里面，
就是它不会让你想要一直停留在那里。
对，
然后跟环境的关系也是非常脱节。
当然，拍照拍起来是、
拍起来是一定
好看、
Instagram friendly 的
Instagram friendly 建筑图像化的问题。
那提到说那种惊世骇俗的建筑物，就不得不提在西班牙的另外一个城市也有一栋惊世骇俗的建筑物，这就是 Frank Gehry 的毕
尔
包美术馆，
古根汉美术馆。
我们为了他
特地睡了机场。其实因为毕尔包交通很不方便啊，就是很难用火车去安排，所以我们只好安排联航。那联航也知道就是有一些机票上的考量，所以我们最后选择很早的班次，凌晨不知道好像四五点就开飞的班次，一省那个钱，然后这样飞过去。那就是在机场睡了一晚，也是蛮独特的经验。
睡了两晚
哦，对，两晚，因为去一晚回来再
一晚，在楼上
回来就是晚班的飞机。
我还印象很深刻，是我们那时候夜宿的时候，旁边有两位那个外国女生，她们直接在机场里面搭起帐篷来，
搭了一个荧光绿的帐篷，
对，
然后马上就被拆了。
啊，对对对对，
危险，
对，大危险，被警告。还好我们是露宿，没有搭帐篷。
对，因为露宿你就直接睡在马路上，其实就是好像对机场人来说好像蛮正常的，常有这种事情。
可是这个机场要提一下，这个是 Rogers 的马德里国际机场， 超棒的，睡在他的建筑里面，第一次，
对，红橙黄绿蓝靛紫。
然后记得我们躺在那个椅子吧，还是椅子的下面。早上一起来，它阳光第一道光线就从那个 Louvre 从那个百叶这样照进来，然后我们就这样悠悠的走到旁边的麦，又是麦当劳，去吃一个早午餐。对，
是，
好。那其实讲古根汉最后算是应该是这节目最后一个重要的东西了。其实我觉得古根汉，
哎，什么意思啊？
时间快到了，
这
一集，这
一集，
这一集啊，对对对，这一集。古根汉我觉得更重要，除了毕尔古根汉这件事情，毕尔包这事情之外，还有 Frank Gehry 这件事情，因为大概是我们这集唯一会比较去谈 Frank Gehry 这建筑师。其实说有争议是有争议，但是 Frank Gehry 其实比起刚刚讲的瓦伦西亚，古根汉其实有更多值得去体验跟推敲的地方，而这地方绝对不止于他那个绚丽的造型，还有所谓的古根汉效应、毕尔包效应、毕尔包效应。那毕尔包效应就是因为那时候盖了这一栋建筑太有名，就带动了整个毕尔包的那个城市的振兴。当然也有一些学者认为说没有，其实不一定啦，应该说他是整体市长为了要去做整体的规划，请了很多建筑师还有相关的一些都市规划一起带起来了。当然古根汉的毕尔包的效应这么有力，是因为那栋建筑实在太威猛了，它算是一种突破性的一种境界。当然先谈这个毕尔包古根汉美术馆这件事情，先稍微谈一下 Frank Gehry。 因为读建筑人应该都知道说 Frank Gehry 的建筑物就是很像，有人有批评者说像一坨垃圾啦，很像那个地上辛普森家庭，对，就有讽刺说哎，地上看到一坨那个卫生纸揉一揉，
哦，就 Gehry 的灵感，
灵感啦，现在然后把它变成建筑物。
是，
对。当然如果你有去看过 Frank Gehry 的纪录片的时候，你就会发现说他做建筑，欸，其实当然不是那样，但是有点像。他真的就是拿着纸张剪剪贴贴修修补补，很像个艺术家一样。他有时候也会看一些画，然后看一些构图，一些当代艺术，他跟艺术家是好朋友，然后借鉴了某些灵感，然后去这样拼贴出这个空间。但这个事情是很表象的，就是说我们今天所谈的古根汉毕尔包古根汉这个事情，我觉得会讲几个特性，不在于说他那个艺术的这种特性在，我觉得这特性可以去看他纪录片或者去了解一下。但真正重要的是对于 Frank Gehry 如何去处理一个建筑最基本的事情，我觉得这是最重要的。其实古根汉会成功，毕尔包古根汉会成功，应该说这个美术馆成功，除了说他的绚丽造型之外，有很多层面也是让他成功的因素。第一个层面是选址，其实早期要盖这个美术馆的时候，其实并没有要选在现在那个位置，就是河岸的那个突出部很明显让人都看得到的地方，而是选择在旧城区的某一个地方。但你就可以思考一下，如果那样的一个，如果大家可以去看一下照片，你看到那样照片的那个样子，你把它原封不动比如说搬到纽约市里面，或者你搬到旧城里面，你觉得它会有那样的震撼跟惊人吗？
不会，
应该不会有，因为它会被埋没，而你会觉得很奇怪，又格格不入。
是，
所以当初为什么改地址呢？其实是 Frank Gehry 他亲自提的，他觉得地址不好，所以他就跟那个负责策划这些政府的人说，我想要选在那个地方。而政府还真的很有魄力，就把那上面的一些相关的建物相关都清楚给人家这块地去设计。所以选址很重要，这是第一点。然后第二点是处理外部空间 的手法。 Frank Gehry 也意识到说这个地选址对外部空间的连接也是很重要的，因为其实如果我们那时候搭飞机下来，然后我们坐公车去毕尔包的时候，其实最精彩的一瞬间是我们一出隧道，然后沿着那座桥，然后就看到哇，整个古根汉横跨在那座桥底下窜过去，那种感觉是很震撼的。
是，
但这不是视觉，我不是在讲视觉，而是在讲什么动线。它很有效的结合了附近的火车、公车跟自行车还有人行步道，那个河岸边刚好是自行步道，它保留那自行步道刚好作为一个能够观看美术馆最佳位置的一个廊道这样子。然后呢，你如果你去走它的周围，你会发现说它把动线其实整合的不错，所以等于说我就算是来跑步，我们看到一些慢跑人或骑脚踏车人，他都会经过这个。
而且我们后来退得比较远一点嘛，从那个城市的街巷
看过去，对对对，
看
过去
有一只巨型的、那个、
巨型的
狗狗
狗狗，对，然后配合它的建筑物，等于说在各个视角层面或是动线层面都是完美的串联。
是，
对。然后再来就是进入到这几个是对外部环境的处理，那关于它内部处理也是很精彩的，这个处理手法也是很多应该算是很建筑基本功哦。但这基本功有时候不一定很多人做得好。这基本功是什么？就是对于空间组织跟机能处理的手法。刚刚谈到它是很绚丽造型没错，但是很多人忽略了，其实应该说很多人不知道，其实 Frank Gehry 在做任何案子的时候，他都用一个非常很基本的做法，很多大学建筑系学生应该都做过，叫做堆积木，就所谓的定性定量。他等于说我业主要多少个展览区，我把它划分成多少个积木， 然后把这个积木进行所谓的排列组合，进行所谓的机能探讨，我动线怎么连接，好不好用，美术馆要怎么走，流不流畅，他都有去考虑这个很基本的因素。他是把所有的功能跟机能排到非常很好的状况之下，才去做刚刚所提到的所谓剪纸修修补补，然后去拉造型。等于说他的手法是先确定机能，然后再透过这些剪纸的艺术性手段去让空间产生扭曲碰撞跟产生某些变化。那 Frank Gehry 有一个比较大的精神来自于说，因为他是后来他搬到那个，他原本是加拿大人，然后搬到那个洛杉矶。那洛杉矶是一个很自由的城市，所以自由城市的意象跟反应不只是在建筑形态的一个各式各样的建筑形态，就是你可以自由去发挥做一些建筑的外观，而还产生于他对空间的处理。 Frank Gehry 是不太喜欢专制的，所以早期像那个他虽然很敬佩那个一样跟他同名的那个莱特，但莱特的某些举动反而让他不是很喜欢，即使他超过他所有图面非常崇拜他，他还是不想去听他演讲，
是
一个钱的事情，这样门票的事情他就不想去，因为他觉得莱特太过有点专制。那 Frank 的自由观也反映在他的平面布局中，尤其他平面布局也参考了某些聚落意象。聚落意象很像是说一个以前古时候聚落可能一个公共的空间是个广场，然后周围围绕着几个房子跟民居。那古根汉的配置也是类似的，其实他很多案子也是，包括那个应该是 MIT 那个也是的那个扩建，等于说我进入一个中间的广场的时候，我再去分散到各个民居，就各个空间，所以我进入这个美术馆中你是自由的，我可以自由去选择我要去看什么，而不是传统的博物馆说我一定要是线性安排说我要怎么去看它。
是，
所以我进去的时候我会感觉我先进入到一个大厅，然后我再去看这个空间。然后这个大厅呢又结合另外一个地形因素，它考量到基地说因为它是位于河岸边，这个河岸边其实是有所谓的落差，
是
等于说入口是比较高的，那建筑有一部分在比较低的，那美术馆流程他也考虑到如何让它流畅，所以他选择了很特别的做法，是博物馆一开始要乘着一个户外的大楼梯一直走到河岸边的那个位置。然后这有几个优点，第一个优点是流畅了，因为我就不用说假设我从中间进去我要往下往上就会不好走不好用嘛，但如果从最底层进去我就可以一路逛到三楼再逛回来，
是，
所以是流畅了。第二件事情巧妙的是刚好大厅走下去是面对河岸嘛，所以我就可以跟河岸做一个很好的呼应跟连接，而不会有所谓的落差。
是，
第三件事情就是他这样的举动可以让大厅变得更高
哦，
所以他把那个大厅的那个艺术性跟张力拉到很极端，
是，
你就看到一进去就觉得哇，这个是一个
超级大的，
对，美术馆的殿堂，如同卢康所做图书馆一样，进去我感觉到是知识的殿堂，那我进去我感觉到是艺术的殿堂，
是，
然后这殿堂让我很兴奋很刺激，然后我可以到处去游历，我没有被限制住。所以它的所有廊道所有空间串联起来都是很自由的，当然这个空间也不会很复杂，它就是一个环形的走廊，然后中间一个广场，然后环形走廊串联各个展间，而每个展间也不是那么太过奇怪，都是很标准，有些展间是很标准的那种白色的盒子，
是，
然后去做一些普通的展览，
是，
然后它透过这个展览还有一个手法是它透过聚落房子的这种散落方式而廊道串联的时候无形中就产生很多缝隙，
是，
等于说我在这个走廊上游走的时候，我可以一会儿体验美术馆里面情景，一会儿还可以看到外面的一些河岸，很漂亮的河岸跟对面的城景。所以说在这个地方的时候，我并不是被控制在这个美术馆之中，而是我感觉我同时存在于这个毕尔包城镇中还有美术馆城镇中的那个流动的感受，
是，
所以这感受是很棒很愉悦很新颖的，它等于说彻彻底底去定义了一个美术馆它所要提供的氛围跟体验是什么。所以其实我们当我们理解这些事情之后，我们再去看那个外观，外观的确是它的特殊优点没错，但真正的功力其实永远存在于说人怎么进去体验这件事情，还有他所经历什么看到什么，他的精神意义是什么，建筑所表达的意象是什么，反而是比起他的外观更重要的。这 也有一种可能是毕尔包效应为什么在很多国家不成功的原因，因为如果你只是照抄这种绚丽的造型来作为吸引观光的手段的话绝对不成功，因为很明显是大家都在玩的时候当然自然就
没有那个嘛，没有特色，
没有特色的，
对，
所以真正建筑物精神还是在它的那个内涵里面，
建筑物内涵的里面，没错。
但 Gehry 后来也面对了一些难题，像古根汉后来又请他做了阿布达比的分馆，可能没有那么看好对啦目前还在建造，但是还就一直还没开幕这样，但 以整体来看它其实就是一个毕尔包的 copy 或者复制，
是，
甚至它后来的那个迪士尼的
Concert Hall，
对对，它甚至它比较有想法，就它不想用这样的一种金属板，但是 反而是业主 Disney 非常希望有古根汉那种效果，就最后一用了然后就产生城市的光害很严重，
而且那个比较特别是古根汉用的是钛金属板，而且钛虽然很贵但是它透过工法让它变得很薄，是还可以用，然后就不知道什么到那个迪士尼就变成不锈钢，就有点忘记，
所以包含业主啊包含这个城市经验其实是没有办法可能这么平移直接移植过去的，
是没错。其实这也是我们现在在做建筑设计的时候会需要思考的课题啦，就是当一个题目来的时候你不必须要思不管是思考它的内部还是外部，其实都要去整合性的去思考，而不是只流于说、啊、就是想要去设计一个很炫的建筑物这样子。
对对对
对，
可以炫啊，但是该顾的还是要有啊，
对，内部的地方还是要顾
是要，
或者不是说每一个建筑都是城市里面的主角一样，
对
这样的一个角色，
就比如说像是那个师大美术馆
那就是我刚刚讲把毕尔包放在一个
放在城市
城市里面的时候的感觉就是有点
搁浅对的。好，那其实非常谢谢听众们收听，那我们西班牙的旅程就大概在这边算是告一段落，那我们之后会还再领大家去哪些城市呢，那就让我们继续期待下去咯。好，再次谢谢我们三位来宾来到我们节目中，谢谢
大家，拜拜
拜拜
谢谢拜拜。